劳拉前几期有说过的，我们想要找一些有丰富故事、独特故事的人来过来跟我们聊的那个视频，其实已经悄悄的上线了。
对对对，我们先做了一期上去，然后想看看大家的一个反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以上那个 B 站去搜洛宾桑啊，就洛宾。桑就是那个啊，桑叶的桑啊、因为我暂时就放在那里，其实这个试验性的一期作品，就很多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大概20分钟吧。
然后大家都说好精彩，希望看第二集。我说第二集风险太高，我怕号被炸掉，不敢放，因为大家其实很有代入感，其实大家对我的反馈挺好的。
你就让那些想看的人先来自己贡献一下故事啊，反正完全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那位故事提供者是谁。
是谁？
我给他变成了那个
机械声，而且我后面把它放到了我的那个。哦，如果你想听音频版，可以去我的网易云，网易云可以听到那一期爽啊的第42期，我送女友去约会，当然是为了她高兴啊。
B 站是完全的通过的，期待你们的反馈评论，更加期待你们来贡献你们的故事。
对，
因为我是很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做成周更的，目前来说没有人，至少在大陆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是的，
希望这个把你的丰富的故事用视频的方式给呈现出来，
分享出来，
而且我们的反应也挺有意思啊，很多人都觉得哇，你们的反应也是很有趣，听到
别人很真实，
真的很真实。
对，而且大家一直在说他们在带入自己是那个小哥说的那个女生的朋友，他们大家一直在带入那个角色、大家说哇，这个小哥人真好，把这个小哥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他们不是对这个小哥感兴趣，是对这个
小
哥的
女
朋
友。
欢迎来收听新的一期说的全是梗。今天呢，我们打算来聊一聊电影啊，又邀请到了前几期都一直在跟我录播客的劳拉。
Hello， 大家好，我是劳拉，又见面了。
我为什么用那么夸张的语气叫出劳拉呢？是因为我真的发现我的发音其实也不太准，每次都会导致别人用英文拼写劳拉的那个英文名字会拼错。我就决定，就像我的英文名 Robin 一样，我现在基本上也不说 Robin 了，我就直接说我的中文艺名洛宾。肯定不会错了。
每次人家就是说的不对的时候，会露出那种抱歉的意思，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口活好的人才能念好我的名字。
好的，那我是洛宾，那跟我一起录播的是劳拉。我们今天来聊一部最近非常受争议的电影，它也是刚刚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一部电影，就是 Poor Things。可怜的东西，这部电影它的女主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叫做 Emma Stone， 他们叫她石头姐。
对，
当然了，我先说一下这个电影我们是不可能在国内的那个院线看到的哈。但是刚才劳劳告诉我其实香港正在上映，
香港有在上映的，可以去香港看。
我明天就要去香港，去在那边待一个2-3天，我刚好就可以去看一下。各位要是想要看这个电影的话，得要自己想办法了啊。什么办法了？就不用我教你就不用我教你了。那这个电影我当时看完之后，其实看的过程中就挺震撼的，看完之后呢，我一开始是只给他勉强打了个4星，然后呢我还写了一句事后在我看来相当轻浮的一句评论。因为在里面啊，我先说一下，我们这期是完全的剧透啊，如果你不想被剧透，你介意被剧透的话，那就先去看完电影再来听我们这一期的讨论哈。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还写了个相对轻浮的一个评论，我说啊，里面在巴黎妓院那一部分啊，跟那个一路向西那个里面的很多情节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就因为一路向西这个电影呢，也是已经是10多年前的一部电影了，而且现在在豆瓣上已经找不到它的词条了。你在豆瓣上可以找到一路向南、一路向北、一路向西再向西，你就是找不到一路向西这个电影的这个词条啊。但是后来我看完之后，我去在 B 站上找了一些电影 UP 主的那个评述，然后找到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UP 主，叫做袁日安，他做了一期半个小时以上的一个评论，评论的非常好，我是疯狂的安利给了很多人去收看。然后呢接着又听到了一期播客，是一个叫做一档叫做疲惫娇娃啊，疲惫娇娃这么几个女孩子做的播客，他们也是用了1个多小时来讨论这个电影，讨论的非常非常好，是近期我听过最精彩的一期播客。也我会在这一期我们这一期播客里面把B 站这个 UP 主的这个截图和这个 PD 娇娃的截图都放出来，大家可以搜索过来去看一下听一下。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原来是我太肤浅了，我对这个电影我对这个电影的理解真的是落入了肤浅之中。所以呢我又重新回去给这个电影打了5星啊，同时呢又 把那个我那个肤浅的评论给去掉了，加上了就是让大家想要深入的了解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去看这个 B 站 UP 主袁日安以及这个疲惫娇娃这个播客去听一下这一期。所以这就是我对这部电影的一个心路历程的变化。那劳拉你呢，你是怎么看这个电影？
我其实在看之前，我本来打算看这部片子是因为周围很多人在讨论，然后我就想知道那是一部什么东西，那我自己
是可怜的东西
right， 然后我就在看的时候看到开头前面二十分钟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不适，然后我当时因为我找到链接的时候，我就顺手转发给我的群友们，然后我就问群友们有人看了吗，如果没看的话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前面二十分钟有点不适，大家就问我为什么不适，我说因为我觉得他有在非常具象化的去表现出来一个人类去意淫出来的一个非常好控制的一个玩具般的一个女性，就她的那种非常具象化，你想象到的非常好控制的人是什么样子，她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感觉非常不适，因为我本身作为一个女性看到那里的时候，可是在后面看到中间的部分，看到我们的 Bella 跟她的情夫那一趴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好笑，他们之间的对话很精彩，然后再往后看的时候又觉得哇，这个要素有点过多，就是哪里都是感觉导演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融进这部电影里面去，但他最终又讲了一个什么东西感觉他没有表达清楚，就是他有非常多，我觉得可能这也是非常惹得争议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的要素过多了，但是同时就是非常复杂，这个情感里面我又有那种很真实可以共情的部分，因为 Bella 的那些性探索的部分我也有同样的一些真情实感那同样我也会觉得有点别扭的部分是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对这个主角他的成长的一些设置的经历，让我觉得说难道除了性没有别的东西了吗？所以这个当中就是非常复杂扭曲，但是又很真实，又觉得他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片子，因为我觉得他的服装色彩搭配他的音乐我觉得都很有效果，所以有机会的话我还蛮想去影院再看一遍，虽然这个情节我已经知道了，但我非常想知道配合大荧幕看起来是不是视听效果更棒。
那你最后看完这个第一次之后，你有没有尝试去给他打分啊？
我打了，三星半。
三星半是吧？
对。
好，那我们在我们开始讨论这部影片之前，我大概复述一下这个概述一下这个电影的这个整个故事哈，完全的剧透哈。它其实就是讲电影一开始就有一个女性跳河自杀了，然后呢，她是一个孕妇，就被一个科学怪人给救了起来。那个科学怪人呢，就是一个相当于这种医生加科学家。其实这是一部，有人说这是一部科幻片，也有人说，其实我觉得严格来说，它应该是属于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片子。
对，
它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但好像又是跟现实有相关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魔幻现实。那这个医生把这个在河里已经溺亡的一个人救了上来，然后但是发现他肚子的婴儿还活着，然后这个医生呢就做了一个手术，就是把这个婴儿的脑子移植到了这个已经死亡的这个妈妈的脑子里面，让他活了过来。然后这个人这个女主角就石头姐扮演的这个女主叫 Bella， 这个 Bella 呢就拥有了一个成年人的身体，但是呢有一个婴儿的脑袋，那这个医生就教他从一个婴儿怎样快速的成长。那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医生的学生就加入进来，而且他也爱上了这个女主，然后呢还跟她订了婚。但是在这个订婚的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男主角，叫这个人叫邓肯，就是刚才劳拉说他的情夫。这个邓肯呢就把这个这时候意识已经成长到，我感觉他那时候已经算是一个初中生的阶段了，或者小学到初中的这么一个阶段的一个智力了。
对
是吧，他就把这个意识上已经是10岁左右的这个女主拐跑了，把她拐到了伦敦。然后呢在伦敦发现她控制不了这个女主之后呢，她又把她拐到了船上，在一个跨海游轮上面，就希望她就困住她嘛。因为这个邓肯他先是作为一个非常淫荡的就是
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号称已经睡过三位数女人的这么一个种马，他当然就跟这个 Bella 跟这个女主就在船上在伦敦都发生了无数次这个关系了，而且他也号称自己很厉害那种。然后呢但是他发现他自己爱上了这个 Bella， 真情实意的爱上了，就是那种陷入了爱河那种小男生。而且这个演这个邓肯的这个男主角，就是演绿巨人那个演员啊，我第一次看到他演技真的很好，他从绿巨人变成这个一个陷入爱河的一个花花公子的 这个反应
反差
很好笑，他在里面每一次那种微表情，每一次那种反应
被气哭啊什么的时候就好巨好笑
巨好笑。然后结果就正好反而是他把这个贝拉带上了船，就想着在海上与世隔绝嘛，他可以好好的
驯化他
驯化他，没想到贝拉在海上就遇到了两个让他思想上进一步进化的人，一个老太太，
对，
给他介绍看那个哲学的那个书籍，
道德感，
对，另外一个黑人，这个黑人呢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这种犬儒主义者，他们叫他 cynic、嗯啊、然后呢这个黑人就刚好他们中间在埃及上岸的时候去那个亚历山大港，带这个 Bella 看到了人间的
疾苦，
极大的触动了他。我觉得这个从哲学到现实中的两个巨大的冲击是让这个 Bella 的那个思想迅速的成长起来。
嗯，
然后呢他们在船上呢 Bella 就看完这个人间疾苦之后就把这个 Duncan 的钱呢全部散出去了，他有可能是被骗了，因为他把邓肯的钱全部拿来交给了两个
船员，
委托他们去
分发给穷人。
至于这两个船员有没有做，就不需要深究了，反正这个邓肯就没钱了，就被赶上了，在巴黎被赶上了岸。结果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最
有争议
争议最大的部分来了，就是他因为他俩在巴黎上了岸都身无分文嘛，就活不下去，然后 Bella 呢就去了妓院体验了一把当妓女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真正的觉醒，因为前面思想上的那个对世界的认知，然后在这个妓院里面他真正认识到了人与人的很多我都不好去总结出来，不管是现实呢还是真相，总之他在妓院里面他是看到了这个真正的世界，也交到了真正的朋友，因为他跟另外一个黑人女性工作者，他们两个都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他们看的那些都是社会主义的书，他们说的都是那种社会主义生产资料那样的话。
对，而且他前面的时候衣服都是那种很华丽夸张，就是逐渐到透视都在暴露，然后当他们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衣服越穿越多，穿到了脖子这里
这就是他们最后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奖的一个原因、啊、
是吗？
对对，他们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奖。然后呢这个 Bella 呢又终于他就重新又回到了这个再造他的这个科学怪人身边，因为对，因为这个科学怪人就快要死了，他就回去，然后呢就他就真正的想要回归家庭，回归到这里面要跟他原来订婚的未婚夫在一起结婚。结果在结婚的婚礼上他的老公
前夫害他就是会跳海的那个前夫，
也是他的爸爸，算是他的爸，因为脑子上他是
啊、
哦、
对，
他们说这个就是这个男的找了过来，这个男的为什么能够找了过来呢？是因为这个 Duncan 就深爱着这个 Bella 的 Duncan 死心不息找出了线索，知道了这个 Bella 的真实身份，然后呢也找到了这个 Bella 的那个这个前夫爸爸好复杂
就说前夫吧，
前夫找到这个前夫找过来了，然后要反对这个婚礼，然后Bella 就义无反顾的就跟着这个前夫走了，因为他想要看看自己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然后呢就去到了前夫家里，发现这个人是个将军，而且是个非常有暴力倾向的将军、嗯、他指挥他的仆人都是用枪指着他们指挥的，就用恐怖和武力来驱动别人为他服务的一个人。
对，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 Bella 嘎掉了这个，也不叫嘎掉，就是
射穿了他的脚，
其实就是一个弑父，他们就是一个弑父的情节。然后呢就在做手术把这个前夫的脑子换成了羊的脑子然后他就跟他的未婚夫结婚，然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啊！
不好好做男人的话，会把你的脑子变成羊的。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真的。以前我通常我复述一部电影的，都一两句话就讲完了、嗯。这个我还用了挺长时间的，因为确实挺曲折复杂。
要素过多。
你要是没有被剧透过，你去看这个电影，其实真的会挺震撼你的。它的走向你是想不到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在这个当中出现的这些男人的角色，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一开始看到开头这个科学家和这个科学家给他安排的未婚夫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说，哎，这不就是常见的家庭配置，就是一个女人会遇到的这种非常的有控制心的父亲，然后一个看起来非常仁厚非常的端庄的一个丈夫，然后之后再遇到他那个情夫，他那个律师情夫的时候，还有他的前夫的时候，我想说啊，一个女人到底要遭受多大的磨难才能刚好遇到连着四个这么 极品的男人。
嗯嗯，
因为看起来这四个人好像，如果你以好坏去论的话，你会觉得那个给他安排的未婚夫算是单中的一个好人角色，起码他没有伤害过他嘛，
对
吧？对。但是你又仔细一想，什么好人家会爱上一个三岁的，就是拥有三岁智商的一个，但是成熟女性的身体，然后依然要决定跟他结婚？其实本质上这个就是，如果你放在一个现实的状况来说，他也相当是一种伤害。所以这四个男人其实对他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跟方式的控制，然后大家都包装成爱的时候，我就觉得啊 ，fuck fuck fuck，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男性看这个片子跟女性看这个片子，大家的那个视角会不太一样，嗯、是因为如果我从一个女性视角去设身处地想，我遇到这四个男的的时候，我就会心想，哇操，真的是祖上这个坟头，我一定要把它挖出来重新按一遍。
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嘛，它其实就是把世间所有你能够遇到的类型都安到了一个主角身上。然后再让他在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男人的当中，然后呢他逐渐的觉醒，逐渐的成长嘛。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哦，我之前看一个谁不知道是哪个大师说，他说你看电影可以让你的人生经历丰富一倍。
对的，
嗯，
是的。所以这个电影就引用一句很多人看完之后的评价，就是后劲很大
啊、哦、
他会后劲大到会，我看完之后会疯狂的找影评，找那个播客来看来听，然后
重新去理解，
重新去理解，然后呢还忍不住要做一期播客来讨论它。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电影的魅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的越多，我越佩服这个编剧和导演。比如说就争议最大的那部分，就是很多我看到很多评论都在说，在那个巴黎妓院里面的那一段经历没必要这样拍、
嗯、
而且拍得太恶心了，就丑陋的男人和这个美丽的女主、嗯、就有一种很变态的这种一种，就是好像那些把一个精美的一个事物给他给打碎，把他给玷污，这是一种病态的审美。
嗯，我在看这一趴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觉得，如果他不用丑陋的男人，他用那种很帅气逼人的男人，你们也不会相信吧？
对啊，也不会相信啊。
对啊，而且第二个部分是，其实我觉得那些丑陋还是其次，主要是他每一个不同的嫖客，这个词可以说吗？
可以说。
嫖客他们的那个方式都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设置的那个情节，不是就设置，不是说情，不是说他们情节丑不丑，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回想起来，导演给每一个这种嫖客安排的那个角色定位都很有趣。比如说我印象中还记得的就是有一个嫖客，就是一进来就在门口，就他遇到第一个嫖客就说啊，这个女生一定会发达的，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第二个嫖客我记得印象中就是他Bella 跟他说，我们现在你给我讲一个你童年的故事，然后我给你讲一个笑话，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投入，我们会更爽。然后那个嫖客照做了，然后照做之后就是他脸上发出那种孩童般的笑容，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在之后的时候他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应该是一个 BDSM 的，就是把他绑在那个房梁上，但是那个男性只是用他的生殖器去蹭他的大腿，他没有纳入式的性行为、
嗯、
然后到了第四个的时候是一个父亲带两个小孩过来，然后说他给他的小孩做一个性教育，所以让他们去围观他和一个女性是如何做爱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自己更加的保持勃起或什么。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啊，就是好怪异，就是为什么一个会给一个就在当下他已经是一个妓女身份的时候给他赋予这么多的角色设置。因为如果他只是接客你就觉得啊，这好白菜都让猪拱了，对吧？但是因为给他增加了很多这种角色设置的时候，这个人物就开始丰富起来。包括也是在这个经历了妓院这一趴之后，他的整个对于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啊，这个当中还有老鸨的作用，因为老鸨就是一个很愿意去跟他，就是当 Bella 提出来为什么是嫖客选我们不是我们选嫖客，然后老鸨帮他极力打了掩护之后把他拉到了一旁，然后跟他说你这个事情虽然你不喜欢但是你得做，因为你要赚钱你要生存。包括跟他发表了，后续还跟他发表了好几段这种很激昂人心的这种演讲，你就会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他不是在讲买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在讲别的事业的话，你就会觉得贝拉下一步肯定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嗯、
因为有一个这么赏识或是说这么知道如何去利用你的野心去成就你事业的老板。对啊，然后觉得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又怪异又很好笑，但是又觉得有一点不对劲。因为就是那个不对劲就卡在了说， 所以除了去做妓女以外，难道他们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他成长？因为始终可能做妓女这件事情他还是很少有说真的很喜欢性这件事情然后就去心甘情愿去做妓女的。大部分时候妓女这个业这个职业是一种被剥削的，或者说是一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但是在我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导演把这个设置的非常的自由，然后充满着张力，跟你知道连性教育都写了，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它非常的正经，好像是这样熊熊烈火都要燃起来，你突然就觉得这个世界这个事业逼搞得很好啊。但是就是叫离谱当中又是不真实，不真实当中又夹杂着那么一丝丝丰富性，对啊。
哎，我反而是对这一段的那个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哈。嗯，我是觉得很多人骂这个电影，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通过性这个事情来让女性觉醒，你不能通过别的事情吗？
嗯，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电影从这个讲故事的角度来说，用性这个事情让她觉醒就是最能够吸引别人去看的。
嗯，
如果其实我们有很多不是通过性来让女性觉醒的那个故事了，已经有太多了。就以今年年初大火的《繁花》为例，
嗯，
里面那个女主角
唐嫣演，
唐嫣演那个女主角，对不对？这不通过搞事业来觉醒吗？对不对？这个也一样很燃啊，一样很多人喜欢，很赞啊，嗯，对不对？但是这个《Poor Things》这个电影，他就选择了他从这个性这一方面来，我觉得这就是导演他最聪明的地方，他知道什么题材会吸引你，也同时知道这个事情跟世界上其他别的工作一样，其实也是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为什么导演会这样拍呢？因为他前面其实铺垫了大量的这个拥有着成熟女性身体的婴儿般的脑袋的人，他其实是享受性的，他从一开始同他自我发现他可以通过自己来获得这个高潮，到后来他跟这个邓肯他的情夫一路充分的享受性。而且你里面有个情节，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整天整夜的
做爱呢？
做呢？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后面一定会跟很多不同的，因为我看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剧透的，他一定后面会大量的体验不同的那个
跟人的过程。
对的，结果后面就果然就来了。那然后导演安排这个故事呢，他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点，就是 Bella 是从一个完全享受性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跟这些嫖客的这个过程中他依然是有享受的过程的，但是他很快的发现了，就算是能够享受到的性，其实在这个工作里面也有很多是不尊重人的地方，就比如说必须是
只能选，只能嫖客选，
对，只能被选，
嗯，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受侮辱的成分，最终他会发现这是一份不好的工作，这是一份我不喜欢的工作，所以他最后他就走了。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像其他的女性觉醒的电影一样，我去做一份创业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不适合我，我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我，但是我已经学习到了我该学习的东西，然后呢我就离开了，我就成长了。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里面那个他的前夫那个邓肯他有一句台词，他说你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女人能够做的最坏的事情了， the worst thing。 就是说那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普罗大众的认知都会觉得做妓女就是女人的最 worst 最差劲最可怕最底层的工作，
嗯，
那但当时对于 Bella 这么一个她在那之前她没有真正的到社会上生存过，可以说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当妓女，那这也是一份工作对她来说，然后她就发现了这个工作确实不好。这个工作不好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你是一个纯洁的女人然后去卖淫这个不好，而是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不好，因为他不尊重人，他那个劳动强度很大，他的那个报酬很低，他是把所有我们认为最差劲的工作的那个点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工作，而且他也明白了自己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我觉得那就刨除你对这个工作本身的不适应或者说生理不适，其实他跟去一个血汗工厂打工，他去一个缅北做电信诈骗然后呢，
okay.
自我觉醒，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OK， 我觉得听下来我有三个点蛮想回忆的。第一个是关于邓肯，就是他的情夫这个律师，他说 Bella 是一个后，就是说他是一个婊子什么一类的，说他在侮辱他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哈， 就是林肯啊，不，这个邓肯他本身是个花花公子，那如果他有就是别人有花钱的话，其实他也在做同样的角色。
对、啊，
大家又好到哪里去呢？只是因为不花钱嘛，只是因为你是一个男性嘛。这里第二个部分是我想到了，我之前其实看了 BBC 他们对于一些采访、嗯，刚好就是他们采访了两位，一位是香港的第一位 AV 女演员，跟一个台湾的一个 AV 女演员。嗯、然后他就有问到为什么你会从事这一行，那个香港的 AV 女演员她说的是，因为她很想要演戏，她很爱演戏，其次她很享受性这件事情，所以她就去做了 AV 女演员。那她在做的这个过程中的确有遭受到非常多的非议，但是她就决定不去理会，因为她觉得她非常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说性是一件可以非常享受的事情，所以她就去做了这个行业。当然了，那个台湾的那个女演员她是因为非常缺爱，然后当他在拍摄这些片段发到网上的时候，有非常多人就是说啊，很爱你啊，很喜欢你啊。他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虽然他也知道那不是一个健康的爱，可是他非常需要这样的声音去给到自己一些精神安慰吧。我们暂且这样说好了。那两位女演员，他们最终都说出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已经决定不要再有婚姻了，因为他们也会觉得一个男性是无法接受这件事情。他们去做一个女演员，因为在这个当中就等同于像贝拉她在妓女这件事情，她做到最后的时候，贝拉去问她的前夫啊，不，问她的那个未婚夫说，所以你不介意我之前做过妓女吗？然后他的未婚夫就是一副态度，就是无论你做过什么我都会喜欢你，就是一副非常的你知道看起来很大爱很仁慈的样子。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们换成一个男性做同样的角色呢，因为其实也有一些那部也不是不是有电影叫金鸭鸭王，鸭王，对，香港有拍一些就是男性的性工作者他们的一些电影纪录片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当一个女性如果是性工作者的时候，大部分女性她们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关于婚姻，就是我的未来可能不会有一个正常的男性可以接受这件事情。那在这些鸭王这一类的电影或是这一类的书籍研究里面，你会发现大部分男性他们对于自己出卖身体这件事情，因为非常损伤他们的男子气概，所以大部分人他们会选择就是赚到一笔钱之后，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之后，他们就是退出，然后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而且他们仍然会认为自己拥有就是未来有好的伴侣，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其实之前也是为钱所迫啊什么一类的，但我并不会对我的这个人格我会觉得说我就有多低，相反我会觉得我的服务给这些女人带来了快乐，那如果他们不在我这里获得快乐要去哪里获得。就是这里面大家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无论是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属性，男女的性别，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整个社会给大家造成的印象是这样子。因为这一段非常有争议，这一段镜头，所以我们也暂且不会去直接说谁就是好的谁就是坏的谁是对谁是错的，我们只是提供更多的视角让大家去看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点我是想到了说为什么就是就像你刚刚有在讲说他们做繁花的女主角，或是他们去缅甸，或是就是用了更多的事例去举例说 maybe 他也是在做一个同样的事业，但是他用性的角度会更吸引人。我觉得可能女性非常不爽的点可能也在这里，就是难道只有性了吗？就是我在别的部分的付出我也希望像就是有更多的影响力，不是只有性这一个角度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影响力。因为如果只有性的部分，我们女性还是会觉得说哦，我好像还是一个在被物化被客体的角色。就是如果你们在别的行就是当我们做别的行业的时候，你们也仍然会抱以这样的说啊，她是很自由的，她是很勇敢的，她在很努力的去创造她的事情。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大家的争议不会这么高，因为我们其实想要的是一个更大的世界，而不是只局限于这里。可是当大家的关注点只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们被局限了。 maybe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部分也是在刚跟你的对话过程中我才想到的。因为来之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哇，这个角色真是太复杂了，真的很想吐槽他一个小时。
对，所以反而就恰恰是你刚才所想的时候觉得他要素过多的一个反面，他不是要素过多，他是要素单一。因为你刚才说难道就只有性了吗？对，这个电影其实就只有性，它是通过性来描绘一个人的觉醒和成长，它没有加入别的因素。它要是同时加入职场怎么反 PUA 反霸凌，怎么学习技能飞升啊这些，那就才是要素过多了。
因为 我一开始时候非常期待说这个人他虽然只有一个三岁的脑子，可是他在很认真，就是非常自然的在割那些头脑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女性她会成为一个坏女人吗？我好期待想要看到一个跟所有电影荧幕上不一样的坏女人。可是我发现哦，她最终还是就是什么，还是要结婚，还是要跟情夫跑掉，然后去冒险，说冒险的时候还是会要这样或那样，要听很多人的，然后还是去做了妓女或什么，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希望说她会不会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没有啊，
没有，她就是不一样啊。我觉得我看了那么多故事，看了那么多电影，她这个故事是非常新颖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故事。而且她为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呢？其实我反而觉得你刚才说到的很多，包括电影里面的角色登肯啊，还有他的那个前夫啊，这些都是现实，现实中就有这样的人，就有这样的行为，
对，
而魔幻的是他的未婚夫。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未婚夫，没有这样子完完全全的把一个女性当作人，完全的人来看待。我不管你做什么，我就只爱你这个人。然后呢，最终就算你出去经历过多少这个沧桑变化，多少的在世人看来不堪，甚至称之为 worst 的那个事情，我依然爱你，然后我跟你在一起，然后呢我会跟你一起来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在我看来这才是魔幻的地方。
我这里的时候 我看到那的时候我觉得很诡异，因为我觉得诡异的点在于说，这只有，首先这是一个只有剧本当中会出现的角色，其次是我在想说，大家不会觉得这就是，如果在现实中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会觉得一定是一个杀猪盘，你知道，就是很不正常呐、啊。而且我非常不太，就是我可能有点太敏感，我的确一定是因为我很敏感，就是当他那样说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哪一个人这样？
就是他的未婚夫说、他跟他说，所以你有介意我做过妓女这件事？他说我不会啊，就你不论怎样我都爱你的那个点说，我就我全身浑身不是，就是那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你知道吗？
这就是魔幻嘛。
对，我就想说，就是这种。就是首先他的那个父亲把他制造出来的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不能跟他做、是因为他的父亲被父亲的父亲给阉割了，
对，
他不能做。但他的这个未婚夫是属于那种他能但是他没有，然后他没有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那个剩女情节嘛。
对，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非剩女的状态的时候，他仍然保持这种状态，我觉得好诡异，
所以就割裂嘛，
好诡异。
这就是在编剧上的功力不足了。我觉得是，当然他可能是出于就让电影让别人能够感受到温暖和亮色，一定要创造这么一个正面的温暖的正义的一个角色，可能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他就像你看劳拉刚才说到的样子，他其实前后的那个想法是割裂的。他一开始其实是 Bella 是有向他说我希望愿意跟你做，他说不要，我们要结婚之后，是吧，
剩女情节。
对，然后完了之后当他在外面就是历尽千夫之后回来，他又说我毫不介意，我爱的就只是你。就是我们愿意看到，就是我们怀着一个不要让自己那么虐的心情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看到有这么一个角色，当然心里面会舒服的。但是要是回来之后，这个曾经想着他最后的一个温暖亮色的人，他依然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也是一个阴谋家的话，可能就觉得哇，全员恶人就没意思了。
就我会觉得他的这个前夫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主体性的一个人，但我觉得他的前夫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设置。而且我会觉得，就如果编剧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把这个前夫写成是我的奴隶，就是我回来之后他应该会做我的奴隶而不是我的爱人。
哦，就他的爱就是来自于他希望被奴役。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的设置是非常怪异的，而且很不正常，而且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健康的爱。对，
总之，他这个前夫这个角色是让人喜欢的啊，不，总之这个未婚夫
，
总之他这个未婚夫的角色是让人喜欢的，就在这个怪异的电影里面是让人喜欢的。但是你要认真分析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是魔幻现实主义里面的魔幻的部分了。
对，因为他也是全剧当中的男人当中唯一一个可能还有正常。
人好
情感的思考的那些部分，因为比如说制造 Bella 出来的这个父亲，他被这个父亲，他从小被自己的父亲被阉割掉，然后包括就是他常常不是吐那个泡泡，是因为他的那个胃液什么腺被割掉了，所以他需要通过这个来排酸，然后 他在那个过程中他有说到他的父爱大过于他的性欲，就是他的父亲给他阉割这件事情他非常的认可，他已经完全被他父亲的这种机制所统治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包括他、嗯、但是他后面制造出来贝拉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点我也觉得很诡异，就是贝拉跟他的前夫不未婚夫去找贝拉说你不要跟那个情夫走，我要跟他决斗，我不能让这样的人把你带走、嗯、然后当时贝拉好像看到了他充满男子气概的那种状态，然后过去亲他，亲过之后然后就拿那个纸巾，然后那个 纸巾上
麻醉 药
然后直接把这个未婚夫给迷晕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出现了，父亲出现呢只是把一些备用的钱给他缝到了衣服口袋里面，因为他觉得他总有一天可能会出现这个自己会需要，
身无分文，
对对对，可能会需要这个，他就给他缝到口袋里面，然后看了他一眼就走掉，就是他父亲就这样把他放走，说哇，我觉得这个设置也很不合理，因为如果这个父亲他是从小在一个这么充满控制跟掌控的一个地方，他父亲为了研究他然后直接把他作为标本的时候，我心想他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就是这么自然就让这个贝拉出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设计，因为照理来说他应该是一个更加控制的控制狂才对，因为他是那么认可他的父亲的这一套东西的话，结果他就让他很自然的走掉，包括他们后面重新造了一个新贝拉，贝拉二号出来的时候，然后他全程你就能看出来，如果以他对贝拉的情感和这个贝拉二号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从这个剧情上来说好像你会觉得是因为他对贝拉很失望，因为贝拉背叛了他直接跑掉了什么的，然后他就对贝拉二号更加的面无表情，他不想要再投入更多的情感，他只希望他是一个能学习能够成功的一个项目一个机器，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到最后那个情节又是他快挂了，然后他希望贝拉回来看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隐隐约约的总觉得就是又当又立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父亲他其实你看他从他的名字上就有含义的，他叫Godwin、
嗯、
然后呢 Bella 就叫他 God、
嗯、
其实这他就是一个完全掌控的神，他包括他支持这个 Bella 跟这个 Duncan 出走，给他钱，就担心他在外面活不下去，给他钱，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在他的都其实就是他的实验品，就是他实验的一个部分，他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他这实验的目的是要再造一个他的接班神、
哦、
他最终是做到了，就包括让他出去体验、哦包括让他成长，所以其实是一切都是在这个父亲的掌控之
中
的，都到最后回来他确实他成为了下一个人，因为他最后他就接过了他 一波然后呢可以把这个前夫变成这个养老代理人、啊、然后呢可以掌控他这个医学实验室继续进行他那个科学实验，他其实就成功的培养了这么一个接班人，但是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故事说这个父亲怎么培养接班人这个故事没有太大意义，但这个是旧故事去讨论故事而已，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编剧和导演天马行空的想出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去分析的故事我觉得意义不大，我们其实更想分析的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这种女性觉醒以及这个性这个事情我们是怎么看的，我反而是觉得这个更有意义让我们去考虑这个讨论这个事情，
那就不得不说到贝拉跟她这个情夫了
啊！
我觉得贝拉跟情夫是全剧当中最好笑的，
很好笑，这个真的是非常精彩，
他非常生动的说明了把一个男人放在女人的境地他就会变成女人，这句话虽然不太好听但是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个绿巨人这个演员他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我真的是可惜，因为你想想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是那个钢铁侠那个小罗伯特唐尼嘛，
配角男配角
男配角嘛、
嗯、
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奥本海默里面他演的那个角色，
对那个角色我真的不
觉得有
没有
什么突破对吧，
是、嗯、但是人家绿巨人这个角色可是大突破你知道吧，
很娇嗔，
真的就是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肯定是个坏人，
花花公子
然后呢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就完了嘛，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坏人他最后坠入爱河，然后呢爱的愈生愈死，最后还就借助这个前夫的力量来毁了这个女人，就当时他俩出现的时候我看那个 B 站那个 UP 主评论啊，他说其实他这个前夫就这个将军嘛、
嗯、
是代表了这个皇帝的这个角色，他有武力有这个暴力
权威，
然后站在他旁边的这个 Duncan 他代表着什么，代表的是孔子 那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用精神上来 PUA 你，皇帝是用武力 来控制你。但是呢，这个孔子啊，这个登肯孔子他失败了，当然他就是因为他 PUA 的功力并没有抵得过人家自我成长自我觉醒的那个力量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奥古斯丁分析非常有意思，在他分析之前我只是觉得这个绿巨人扮演的这个登肯他的性格转变，他的人物弧光的变化非常有趣有意思，真是又有趣 又合理，就是会有这么的人，你看到他像个坏人十恶不赦，但是他内里其实是个情种，我们在很多别的故事里面甚至现实生活中都有见过这样的人。
你在说这个时候，我其实想到的那个点反而是就是他就是情夫和贝拉的第一次见面，是情夫在他们的房子里乱撞，然后撞撞撞的时候发现了贝拉，然后他第一次看到贝拉的时候就把手伸到他的下体去触摸，然后他就想说什么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脏话叫出来了。我想说就是一个正常的男性是不会这样的，因为很明显就是无论是对面这个女性是否是个成年人都不会这样做，然后我想说哦，那可能是想要凸显出来他迷人吗，他玩弄女性于股掌之间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事情吗一类的这样。然后在后面第二波的时候他就和贝拉说他要带贝拉走，他要带贝拉去冒险，贝拉说哦好啊，然后就走，然后走的时候他们就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们第一次就在那个对话过程中，然后他跟贝拉在问说那为什么如果做性生活这件事情这么好，为什么大家不整天做，然后他就告诉他说不瞒你说，我可能是你遇到的就是这种比较厉害的人，可能是那种前三前一不敢说，但最起码是前三，大概是这种意思的时候，我当时想哎呀这就好耳熟啊好多男人都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这个在后面有打脸，也不是打脸也不算打脸，就是在后面的时候贝拉有说哦，我其实一直以来只有你一个男性，所以其实我都没有跟别人比较过，然后当贝拉第一次做妓女的时候，他第一颗嫖客大概三下就结束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就礼貌的微笑了一下，但是他当时脑海中应该翻过了很多东西。对，这里是一个点我觉得很有趣的点，但是第二个部分是那个贝拉开始自己去探索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去交朋友，他开始看书，他开始喝酒，然后开始就是跟别人调情，别人调情的时候去触摸他的身体，他们因为贝拉在跟那个陌生人说我身体上有更多柔软的部分，然后他们就在测哪个部分比较柔软，然后就最后测到他大腿内侧是比较柔软，然后还在那画了记号的时候，然后情夫气到要吐血，因为情夫一开始的设置是跟贝拉说你可不要爱上我，我反正是不会爱上你的，你最好是洁身自好，你最好是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只会伤害女人，我是个登徒烂子，你可不要上招，我虽然知道我很迷人，但是你最好克制你自己。总之他所有的话都在表达这件事情，可是没有想到贝拉直接跟他说，因为他后面就是气到不行，因为他就会发现贝拉其实跟更多的男性有接触了，而且贝拉是非常自由在探索，毫无道德感可言，也毫无性羞耻可言的时候，他气急败坏就说我跟你算什么，贝拉说玩呐、啊，不然呢哇，到这一幕的他就发现哦，原来自己才是那个小丑的时候，他就非常的
崩溃了。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反而没有觉得他后面是爱，我反而觉得他后面是那个，就是当他发现自己陷入了那种角色，就可能以前他周围的女人都是以他为唯一的，但是他终于有一天发现哦，有一个女人不是以他为唯一，但是他们在性这件事情上又非常的合拍，因为贝拉非常的愿意去探索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想说哪里不对劲呢，然后逐渐发现有更多的男人都是他的竞争对手的时候，而且贝拉很愿意跟他们尝试，然后他自己又因为他们事先有说我们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我们只是在玩玩而已，没有想到贝拉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大家不是在网上都说吗，就如何让一个男人爱你，你不要理他，就是你越不爱他他越爱你，就是你知道这个段落就出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好笑，
所以这一段多有趣啊，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又讲得好，就是你知道现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没有见过别人把它这么好的拍出来，同时这两个演员又演得这么有趣
自然，
我就觉得这个绿巨人没有得到一个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我真的是
蛮可惜，
替他可惜，
蛮可惜的，尤其是他真的翻滚然后在那哭然后在那大喊大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前面的设置里面贝拉才是一个小孩，他是一个成熟的男性，然后去引诱小孩，
特别龌龊的一个男性
对对对，然后到后面是他反而变成了一个小孩，然后贝拉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因为贝拉就觉得说、哦、OK 我们被赶下船之后，他首先就因为他一直听到这个男的絮絮叨叨 叨絮絮叨叨，觉得很烦，然后就把他父亲留给他在衣服里面的钱给了他，然后跟他说你自己买船票回去吧，我要在这里自力更生，我要继续冒险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对比，就前面他是一个小孩，但他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就更像是一个成熟的有经验去应对生活风险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个男人变成了一个小孩，这个男人就只想说 fuck 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我们不会被这样赶下来的时候，就对啊，就是一个小孩啊，就非常的有趣。但我觉得最有趣的点是贝拉真的去做妓女之后，他不是给了他一笔钱，他应该回去，
他没走，
他没有走，而且他后面在雪地里面的时候，就是贝拉跟他的那个同伴，就是作为社会主义者穿着那套黑色袍子，他们说他们参加社会主义聚会的时候，他跟贝拉说尽管你做了妓女，尽管你跟那个谁睡了，但是我还是放心不下你，我不会在意这些事情，我想要跟你结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他说了一句，他说但是我原谅你、
哦、对对对，我当时心想你谁呀、啊、大哥Who are you？
但是这个台词设置，这个故事设置就很有趣，就让你完全的投入进去。
男人打脸的时候不要来太快。
对呀、啊，这一段，所以巴黎这一段，我觉得是看这个电影里面最有乐趣的。就不是说真的，我们是为了看这个石头姐在里面裸体啊，什么性爱场面。当然，那个场面其实并不好看，只是猎奇的看。但是他整个故事设置就非常的有意思，
就嘲笑，而且他在当中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一开始的时候衣着很光鲜，当他在那个雪地里说我原谅你的时候，他其实身上的衣服已经开始脏脏的乱乱的，所以可想而知我觉得他并不是因为上了船之后然后就是说哦我舍不得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很有可能是他把钱都输光了然后他就又回来就是想要带这个女人回去，这个美丽的女人回去，他会觉得我既然什么都没有了，我总要还拥有一点什么，为什么我会变成今天这样，都是因为这个女人，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女人搞到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最后的时候会带着前夫去横扫贝拉，就是他要为自己证明争一口气，就是这个事情我既然得不到你，别人都不想想得的就要毁掉你这样子、对，我觉得多可怕呀，这他妈哪里是爱呀、太可怕了
所以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聊回了电影里面，确实你看这个电影后劲大就是这样子，我们聊着聊着就会又发现一些
情绪，
对对，有一些很有趣的细节以及当时我们看的时候没有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老老你说要再去电影院体验一遍，我就觉得哎，这个提议真的很好，我原来打算这两天去香港我不打算去看的，但是我现在想去电影院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要，因为就是在大屏幕上看跟在小屏幕上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就会更有代入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后劲儿，对，因为我本来想说我们做这播客我应该会吐槽他吧，就是我们刚刚说要做的时候我想啊、我应该会吐槽他、我应该会骂到不行、我想什么东西，但是这样子一聊下来
就聊着聊着就发现不一样，
对，就会发现有很多细节的东西，而且我的确会就回到了我刚开始的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电影，你让一个电影去教你怎么做人，或是他要有更多的有社会意义，这个事情是合理的吗？因为大家的争议点也在那嘛，就女性的这个情欲觉醒一定要，女性的觉醒一定要靠性这件事情嘛，因为大家觉得大的点可能也会觉得一部电影你其实是需要更多的社会意义的或怎样子，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是千人千面，就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你就会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了大家去号召他的对错，去评论他的对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能听得进去的人就听进去了，听不进去的人还是会继续，
对啊，就像一直在骂嘛，就是这种东西呢，反正我一直不觉得电影是用来教化别人的、反正他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载体，而且
丰富，
对，而且就是集所有讲故事技巧于大成的这么一个艺术，这个艺术别人就说了艺术的最终形态其实就是电影，因为它把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在电影里面呈现出来了，那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以前我其实是很看不进去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的，我是总会觉得这个你刻意的在这个现实里面加入了一些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东西，就总是不像或者说让人出戏，但是这一部电影可以说是可能会是我第一部看得如此投入如此津津有味的魔幻现实主义电影，你就知道它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它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基因转移或者这种手术嘛，根本出现不了，但是你就知道，但是你既然接受了他在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之后呢，你就投入进去了，你就想要看他在这么一个虚构的世界里面 他这个人物是怎么运行，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行，这个人物是怎么成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又能够看到很多很多跟我们现实社会一模一样的东西。
不过就是听完你讲完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是我之前没有思考过的，就是我觉得对这部电影会有这么大的感受，是因为这个电影其实它有一个点一直被大家忽视，就是这个 Bella 她一直说她要去冒险，她要去创造，她要去探索的这个状态。
嗯，
就是放在一个成年人的身上好像它是不太符合的，因为成年人只会说我要赚钱，我要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我要去体验。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我看到的那个 Bella 是他要去体验更多，比如其实在最后他要去结婚的那个镜头里面的时候，他的那个未婚夫不，他那个前夫看着就来者不善，而且都说了我自己是个将军，而且前夫的那个眼神你要想就是什么样，你到底一个女人经历什么样子才会带着一个怀孕，才会带着一个在身体里的小孩一起跳河去自杀，跳海自杀，那就说明他肯定在前面这段关系里面是很多的状态的，很复杂的东西的。可是当前夫跟他说我要带你走的时候， Bella 义无反顾选择说 OK。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他想要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就是他想要去的探索，就是我也想知道如今重生过后的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东西。那就真正的体现在了他在真的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原委的时候，他在了解他就知道说他前面会去自杀是因为他的这个前夫是一个多么暴力的人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说他先去那个大门看了一下，哦，那个大门很高，他没有办法跑走。然后他又听到前夫跟那个医生说要给他做那个手术，割掉他的来自性快感的这个手术的
器官，嗯，
对，器官的手术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说歇斯底里或怎样，而是非常冷静的跑到他面前跟他说我要走。前夫就说如果你要走的话我就干掉你，他就说我宁愿你干掉我我都要走，就是那个意志力，那个就是会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仍然会往我想要的那个方向继续前进的那个状态，其实这个部分好像一直被忽略了。而且那种很想要去探索，就是无论什么我只想要去体验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忽略，以及我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前面这二三十年的这个人生经历，很多时候也是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是因为我很好奇，我想知道如果我选择了这个会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就往前走，所以就变成了今天这样这么丰富的状态。
嗯，所以这个电影就好嘛，你刚才说到了这一点，它也是我说它是魔幻电影，但是它又很符合现实。就比如说你说他要出去探索世界的时候他就想去了，但是你要明白，因为我们都有经历过孩子成长的过程，他们其实是在某一个几岁的阶段他们是很向往外面的世界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但是他们是一个小孩的身体，他没有办法。但电影里的贝拉就不一样，他是一个像几岁的小孩那样子，我要出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是一个成人的身体，他是有力量可以出去的，
嗯，
所以他就出去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去体验外面的世界，这点我觉得是合理的，合理，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出去。然后呢，到后面你说他那个前夫过来抢婚的时候，破坏反对他结婚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说我跟你走，这就非常符合一个商业类型电影，就是英雄成长那个主角的那个行为模式，就是主角必须是主动去
面对困难吗？
对，主动去战胜对手，主动去战胜命运的。如果一个主角他是从头到尾他都是被命运推着走，他不是主动去改变命运的，其实这个
没有那么主角光环的样子，是不是？
不但没有主角光环，而且是一个不精彩的故事，它起码不是一个精彩的类型片故事。你想一想，
这个编剧视角
是这，我就是从编剧视角来谈了。就你包括今年春节档最票房最好的两部电影，这个
热辣滚烫
的贾玲，还有这个《飞驰人生二》里面的这个沈腾，他们都是在最终的某个阶段，他们是主动去寻求改变命运，去战胜对手的。如果他们没有主动的，一直到最后他都是被动的，然后胜利的话，其实这种电影是不会精彩的。
嗯，
从类型片的角度来说，它不会精彩。那到了这个可怜的东西这部片子，到了这个 Bella 她在婚礼上，她主动说要去
跟
这个前夫走的话，其实这已经走向了类型片的一个拍法了，
规范。
对，我就去找出我的身世之谜，我要去灭掉这个导致我 以前悲惨命运的那个恶魔那个对手，
对，
这时候就特别吸引，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是这时候我们就紧张的看着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基本上你能够预测到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前面你是完全没有预测到，就那个登肯那个情妇带着他出去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你是预测不到的。但是从这个前夫回来带他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后面要么就是嘎掉了这个前夫，要么就是
屈服，
对，要么就是屈服，要么就更悲惨的命运，基本上是往那方面去。但是不管是他是悲惨的命运还是胜利的话，他都是在主动的去
选择自己的命运。
对，所以这个电影我说后劲大，就是你喜欢类型片，喜欢这种英雄主角成长片的话，你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脉络，从一个无知懵懂的少年啊少女，一直到成长到一个可以掌控一切的
屠龙少女，
对，可以屠龙的这么一个主角，这是一个英雄成长的一个曲线，一个弧光。那么另外一个，你真的说对这个女性觉醒、女性力量有这个看法的话，其实你只要认真看，而不是抱着别人强加给你的想象去看的话，甚至你不要抱着就是说你就不应该安排他去妓院，你就不应该安排他被这么的 臭男人玷污，如果你心里面是一直带着这个想法去看的话，你肯定会看不进去这个电影，或者觉得这个导演这个编剧很龌龊，你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故事。但实际上我就刚才就说了，如果我把他安排去了缅北，被这个被从事电信诈骗，然后呢最终逃出了这个诈骗集团，然后成长，那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看了，是不是？但实际上两者是一样的。哦，就 by the way， 最后说一下，贾玲的下一部电影就是讲
缅北诈骗。
缅北诈骗，一个女生被缅北诈骗了，然后呢，她消失了七年之后回来复仇的这么一个故事。贾玲是善于拍这种大女主电影的，那我们其实我也很期待她拍出来会拍成什么样子。这也是我发现这个电影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复仇那个点的时候，他我在想，就是如果他没有选择跟他回去，或者是
没有选择跟他前夫回去，
对，如果他没有选择跟他前夫回去，然后他只是停留在原地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因为他就会，因为其实如果放到现实中，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会希望你不要再跟这些前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纠缠嘛，对吧？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其实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就是合家欢思路了嘛。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哦，你刚刚说到那时候，我就在想，哦，如果他留在原地，这个电影是不是就不精彩了？这样子
肯定不精彩了呀。
然后我就在想说。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都在说不要再跟过去纠缠吗？所以我在想，哦，原来就是你刚刚说那个点满足了大家的想象，因为很多人是无法去面对自己的那个困境，那些逆境，那些让你感觉到压力很大的一些人或事的。
我觉得不要跟过去纠缠是当你过去的一切真相你都已经知道了，你就不去跟他纠缠。但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过去的真相，他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前生吧是为什么要去自杀，他要找出真相的。如果真相都没有找出来，那电影就在这里结束，然后你就说不要跟过去纠缠，那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就太可惜了，
不够魔幻。
对，就太可惜了，就相当于没有讲完嘛，是吧？所以他必须要给观众一个交代，然后他这个交代的方式我又觉得
挺满足的。
对，挺满足。
我一想到就是他丢了他一枪，而且他脚中枪，重点是他麻醉了他之后把他直接拖回去。
对，
我一开始以为他拖他的是那个场景是他毙了他一枪之后他晕倒在地，然后他让那个帮他割器官的那个医生来给他输血，因为我看电影都不太记得人家的名字，结果发现他是把他直接拖回了他家的时候，好精彩。
对呀，
就虽然离谱但是好精彩。
这个剪辑还有这个过程就很干脆利落嘛，就是所以这个导演的功力还是很好的。我就反复觉得这个电影后劲大就是这样，你反复去回去品味这些细节，你就知道他该快的地方快，该慢的地方慢，就是一个功力很深厚的导演才能做出这样的电影
啊。同时学会了怎么编剧。
没有学会，远没有学会，远没有学会。我因为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够拍电影的，我原来呢就只想当编剧，我自己也写过电影剧本，我只想当编剧。后来我就发现当编剧，你作为一个编剧，你写出一个剧本，就算是你自己很满意的剧本，但是你要把它推销出去，要把它交到一个靠谱的导演的手上，找到靠谱的制片人，找到靠谱的投资者，这个过程 还不如自己就去当个导演、
哦、
甚至是当个制片人。因为你如果纯作为编剧的话，你剧本交出去了，你很难去
不知道后面的命运，
对，很难，
可能被魔改。
对呀、啊，
本来写得很满足，然后没有办法满足，他会希望你更满足，也有可能。
是的，所以我从去年开始，我就说，我就算是给自己悄悄的立了个目标嘛。我说我之前十年，我用十年的时间在脱口秀这个行业，算是站稳了脚跟。那接下来十年，我要尝试着用十年的时间，一个目标就是我拍一部自己的电影出来。我就这样想，所以我现在。也不叫疯，还离疯狂的看电影还差得远，但是看的很多，基本上院线上映的，不错的电影我都去看了，然后还会找很多资源来看，
还会找一些不能在院线上映的。
对呀、啊，对啊，然后呢，还会经常在我的播客里面聊电影，聊一聊对编剧、对这个拍摄手法的一些看法。我就希望，反正十年嘛，还有很长时间，也真的不是不行。你看看嘛，贾玲。拍两部电影他才花了多长时间，对不对？两部电影加起来他总共才花了
四五年
的时间。然后大鹏他其实从他第一部电影到现在也还没有超过十年，他已经拍了多少部了、
哦、
我就觉得你真有这个想法。我他当然他们都是扎根进去，特别是大鹏是扎根进去真的要当一个真正的大导演好演员的那种。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理想，我就只想拍一部来把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故事把它给拍出来。所以呢，我也是在我的播客啊，在我的那个文章里面反复的强调我这个想法，也是希望，就是大家也能够看到这方面，然后呢，看到我这方面的想法，然后有机会
结识更多有缘人，
结识更多有缘人，同时能不能看到我这个实现，从第一次说出来到实现，是不是一个可以大家一起亲历的过程？
啊、好棒哦，好棒哦，期待期待。
我期待，我真的挺期待的啊、然后呢，好，今天呢就跟了劳拉我们聊了一下这部Poor Things 这部电影，可怜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本来想再多找一个人过来聊，但是我在深圳的演员群脱口秀爱好者群里面问了一圈，竟然没有别的人看过这个电影。
没人看过，是不会科学上网吗？
我觉得也不是，而是甚至是有一个他以前当过电影杂志的编辑的人，他说自从开始他离开那个杂志社之后，他说他现在都不怎么看电影了。我就说，哎呀，就又再一次落实了我对深圳这个文化沙漠的看法。我就觉得，就大家就只要不是跟搞钱相关的事情，什么电影啊、艺术啊、创作啊，都是很没有，都是大家都不会花那么多精力去了解、去探索的。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可怜的东西呢？call back回来，
可怜的环境啊！哎，没事，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在这可怜的环境里面开出一朵花啊！
是的，
尽我们的努力吧。
是的，
好，那感谢你收听这一期我们对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也希望你加入进来，多跟我们聊一聊电影，聊一聊对这部电影以及别的电影的看法，都可以聊。
是的，而且如果你想要来做嘉宾，非常欢迎
啊！对对对，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我跟劳拉前几期有说过的，我们想要找一些有丰富故事、独特故事的人来过来跟我们聊的那个视频，其实已经悄悄的上线了。
对对对，我们先做了一期上去，然后想看看大家的一个反馈。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以上那个 B 站去搜罗宾桑啊，就洛宾。桑就是那个啊，桑叶的桑啊、因为我暂时就放在那里，其实这个试验性的一期作品，就很多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大概20分钟吧，
对，
20分钟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也可以找那个，不过你的视频号很难找得到。
我放视频号的时候是发给我的朋友们看，因为我想找大家的反馈，然后大家都说好精彩，希望看第二集。我说第二集风险太高，我怕号被炸掉，我不敢放，因为大家其实很有代入感，其实大家对我的反馈挺好的。
那你就让那些想看的人先来自己贡献一下故事啊，反正你想一想，完全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那位故事提供者是谁
？
我给他变成了那个
机械声，而且我后面把它放到了我的那个大家如果想听，如果想听音频版，可以去我的网易云，因为你知道小宇宙永远通审核不通过，网易云可以听到那一期爽啊的第42期，我送女友去约会，当然是为了他高兴啊。
对啊，大家真的可以。B 站是完全的通过的，你就搜这个洛宾桑，然后呢上面只有这一期的视频，你就可以看到，然后期待你们的反馈评论。 更加期待你们来贡献你们的故事。
对，
对，因为我是很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做成周更的。
是的，
因为目前来说没有人在，至少在大陆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是的，
我们希望这个把你的丰富的故事用视频的方式给呈现出来，
分享出来。
而且我们的反应也挺有意思啊，很多人都觉得哇，你们的反应也是很有趣，听到
很真实，
真的很真实。
对，而且大家一直在说他们在带路自己是那个小哥说的那个女生的朋友，他们大家一直在带路那个角色。大家说哇，这个小哥人真好，把这个小哥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他们不是对这个小哥感兴趣，是对这个
小
哥的
女朋友。对，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很有趣的。而且大家都在问我，就是他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到底什么时候出来。我就跟大家说，就真的很难，不然你们付个费吧。
不会出来的，只是因为这个我的视频剪辑功力很差，我剪一期要真的是眼睛都花了。
哦，是的是的，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去调个颜色跟把那个花字重新弄一下，然后我打开之后我发现我就是在只是在调我们那个视频的颜色，因为我觉得有点花，然后电脑直接卡住。然后我朋友跟我说，就是你要剪视频你要最少花个几个小时，而且就是剪音频还不一样，剪音频直接把它转文字，然后咔咔咔开始剪，转视频的时候就是每一帧每一帧都不太一样，
很花精力。所以我就说
有没有志愿者。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是受香港一个那个 YouTube 的一个主播他们的节目去影响嘛，他们是有专门的人帮他们剪视频的，包括台湾很著名的一些视频播客很多订阅者的，他们也是有专门的视频剪辑者的。所以呢我们后面做起来之后也当然也会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帮我们的忙，一起把这个节目给做起来。
是的，
反正努力吧，希望大家主动联系我们，提供你们的精彩故事。
就是
我们负责把你的故事用一个非常漂亮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就是
好不好？
你这么精彩的故事不让别人知道可惜了。
对呀，沧海遗珠就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多么可惜啊。
就是
好吧，行，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期待你们的联系。拜拜
拜拜。
We were good，We were gold, kind of dream that can't be sold. We were right, till we weren't. Built a home and watched it burn. I didn't wanna leave you, I didn't wanna lie. Started to cry, but then remembered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Started to cry, but then remembered